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和育儿成本有关。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驾车在路上一些家长朋友非常期待您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讨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有时候跟这个在祖籍国的一些亲朋好友聊天，他们经常会无比的羡慕的来觉，哇，你们在澳大利亚真好啊，这个国家会帮你们养孩子，那儿的福利特别好。
然后你们
你会怎么回答呢？
哎，我觉得在某一方面确实是对的哈，因为我们有这个传说中的牛奶精嘛，对吧？
哇，为什么是传说中的？
因为还没来澳洲之前就已经多次听人家提起过这个词，觉得非常的生动。当然了，我们来到这里之后发现说它有另外比较这个专门的名字哈。还有呢，就是说在比如说我们每次要开学之前，每个学年开学之前可能都会收到一笔这个 school bonus， 就是那个
买校服啊什么的这种钱。
对，所以呢还是蛮贴心的。
哎，所以这个当人家羡慕呢或者问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你仔细去听听，有时候校门口接孩子可能一些家长他们可能有些不同的看法哈。所以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就是，大家觉得哎，您觉得在澳洲养孩子贵吗？关键是我们讲这孩子的支出哈，小时候比如说吃玩具、学习用品、校服，刚讲的还有现在我们知道澳洲这个活动比较多，学校里面反正各项的支出，您觉得哪一项支出成本是最高的，觉得自己还可以承受吗？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关这个育儿成本的讨论。
就平时呢，你说这孩子的抚养孩子的支出方面，你有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过？算过哪个项目，大概哪个项目花多少钱？最大的支出项目是什么？这一点我觉得
我一听头皮就发麻了。
关键是
算数不好。
算数
我觉得
帮你算。
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支出多不多哈，养孩子贵不贵真的还要看你怎么养。还有呢就是说你的观念是怎么样的。比如呢我就曾经看过有一个节目，其实他是在讲其他相关的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了。但是呢他就提到一点，就比如说在美国有很多这个华裔家庭的孩子学习都非常出色，因为第一代的移民到了这个美国之后呢，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教育，所以基本上呢他们把那个能花的钱都花在孩子的教育身上，就是一个投资，
教育都会看得比较重要。
对，然后第二代呢就可以是去做比较好的主流社会的工作，也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工资，所以呢这个投资呢他们觉得是最最值得的。
当然也是最大的一笔开支。
对
对
对、所以如果从这
一
方面来讲啊，他们不惜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啊等等，那么平常还请一些老师给他们补习啊哈，所以呢就这个开支呢就会非常大。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好些父母啊，澳大利亚的父母，曾经有一位澳大利亚的本土的人士跟我说，其实你根本就不用给你的孩子买书的，澳大利亚的书太贵了，我从来就不给我孩子买书，都没买过一本书，因为那个图书馆嘛，就是可以让孩子去图书馆借啊，然后学校也有图书馆，这个市也有图书馆，一个小小的区也有各自的图书馆，所以呢他觉得只要孩子是愿意学的话，完全的就是可以不花一分钱在书上面。
就是、这一笔开支是不用的，
对，可以省的。对对对，
很多应该是有很多省钱窍门的。就是我就抛出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们大概估算一下，就是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他21岁就自己独立为止，大概消耗多少钱？你们有概念吗？
你是不是读会计出身的呀？
不是，我是觉得可能我觉得像我们，我是做事儿，我喜欢就以鸵鸟方式来解决，因为这个
眼不见为净，
对对对对，因为你看到的时候，有时候就不算不知道，对，一算它不是吓你一跳，你会觉得你心都稀碎稀碎的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俊杰今天给我们备了一份这个资料，非常感谢哈。首先，
对，他是
这个题目太吓人了。
对，他是说这个从这是2013年做的报告，然后就说跟2007年比呢，这个 抚养孩子的这个成本提高了 50%， 这个幅度太大了。
所以俊杰现在是要提前公布预算案了，
是
养孩子的预算案。
对，我要好好算一算。
对，那你来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键是你看，我们先看看这个数字，它是13年公布，从07年开始，也就是说6年间翻了百分之，涨了50%。
对，其实还不到6年，是5年多一点。
在哪些方面呢？在哪些方面？
它就是这个报告呢，是由澳大利亚最大的这个寿险集团安保集团跟这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建模中心他们共同来做的调查。
NATSM，
他们就发现呢，跟2007年比呢，在13年的时候呢，他这个对孩子的支出，就是抚养孩子的成本，从0岁一直养到他21岁，成本呢特别高，增加了50%。抚养一个孩子，就是不是抚养一个孩子，抚养普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抚养两个孩子的成本，从零岁抚养到21岁，大概需要花80多万，
一套房子没了，我就好惊悚。
零岁到21岁，那就是21年，21年除以80多万，一年就是4万多。
对，就是两个孩子，
你感觉你不是在养孩子，你在供房子啊，
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工资哈，差不多快到一个人工资。
对，他们也同时呢给出各个年龄段的来了，然后就是小点的时候，这种昨天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小点的时候，3到6岁的时候，0到6岁的时候，他支出还不那么明显，
因为只要满足足吃吧，
越明显。
那可能比较大一点，就比如说学校有 camping 啊，然后要交个几百块钱，去远一点的地方就要交个几千块钱啊，对吧？上不封顶。
他们的项目支出里边，肯定就是说跟大家平时想的呢，我们现在估计你们还没聊到的，就是说教育是最大的支出，但是呢父母的都很乐意去支出，并且呢就是就跟谢谢刚才
说
的，
你
说
是心甘情愿是吧，
脑袋扎在沙子里面了，我没花这份钱啊，就很乐意，很乐意。
那教育是因为我们也有公立学校啊，是说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倾向于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
太对了，看来你也有这个倾向。
我没有，完全没有。
然后这个就是接下来的哈，还有其他方面的支出。刚才没有聊到的是交通，交通费的支出是特别大的一个支出，比方说这个在11年到12财年的时候，在交通方面的支出哈，就是低收入家庭，它叫统计了三个数据，一个是低收入，一个是中等收入，也就是中产阶级，还有就是高收入的。在交通方面呢，他们平均养这么大的孩子，要低收入家庭要花了将近8万块钱。
21年，
不对，8万块钱，是9万多块钱。中等收入要花17万。
那就是说有钱就愿意花多点，是吧？有钱打个的，没钱就坐公共汽车。
对 ，depends on your pocket。你兜里揣几个子儿，你花几个子儿的这个道理。
但是我是觉得这边像新州这边的公共交通系统还蛮人性化的，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的住址跟这个学校啊是距离多长的范围呢，他们就会给你这个上学的来回交通都是全免的，会给你发一张这个学生的蓝色的 OPPO 卡。我现在一看那个浅蓝色，我就特别爱它，
特别亲切，是不？
对啊，所以你就可以免掉这个车费。不过呢，我记得好像几年前也有一个讨论，就包括这个在墨尔本的留学生都希望说这个政府能够免掉他们
两三年前的
交通费用。对，因为实在是太贵了，这个公共交通的费用。
并且听说最近炒得比较热的，在近一年来吧，说 OPPO 卡它要改革了以后可能会费用会更高，取消这个8次的这个8次以后就免费坐，
有时候要堵掉一些漏洞，
对，
因为他们发现有些人会利用这个8次呢，很快就把8次坐满了，然后就更便宜。
是啊，因为有时候就是当一切费用都很高的时候，有些人他就
得
学会。对，
刚才这个俊杰讲到这个话题啊，从07年开始到13年育儿成本上涨了50%，这个当中我觉得很明显已经跑过了 CPI 了。
都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这种翻倍的压力哈，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参与这个话题。
对，这当中其实今天这个给到的这份报告，刚才讲的是两个组织联合给出这样一个报告，讲的中产阶级收入的家庭，刚看了一下人家给除下来了哈，就是、说一个星期的在孩子上面抚养一个孩子超过是458元澳币。 就是一个星期。
嗯，
这个数字丢出来真的蛮吓人。我们其实接下来可以一项项来说。刚才为什么说到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啊，可能这个花费还比较少一些，
因为他的一些大的项目你他就没有花费，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交通，
你觉得教育是大头啊、
哎、
然后交通，
教育交通，
嗯，
还有这个就是他里面提到的吃，那小的时候吃的少，
哎不，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只要满足吃就可以了而大了以后你随着这个需求肯定是在增长的，
嗯
嗯，觉得想起来就是大概，
而且小的时候也支出呢是可以由父母来控制的，大了以后呢他有一些支出，
你什么意思，你还短他的粮是吧
不是短他的粮，比如说他大的时候告诉你说，哎，我们学校有一个去很远的地方的这个 tour 的旅行，
嗯
那我能不能去啊，那如果他很多好朋友都去了，那你能不让他去吗？就是
迫于压力，你还是
对对对，这笔钱就必须要掏。但是他小的时候呢，应该就没有这种非不得已的压力，而是说父母可以安排。
对，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些这种非不得已的，就是情非得已你也得掏腰包的。觉得好像是在一个多月之前碰到一个朋友，他就是我们知道开学嘛，开学没多久，新的一个学期。他就给我抱怨说，哎呀，现在孩子这个校服那个贵呀，特别不是，而且听到这样的抱怨不止一个两个周围这样子的朋友，所以我相信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听众朋友、嗯、或者是通过其他收听方式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哎，您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校服哪位那么贵呢，
嗯，
就那天那个家长给我提到，就是一条短裤大概要30多块钱，一双袜子就是10元澳币，因为他家里又是小男孩，这个脚呢、
嗯、
你知道这个小男孩这个脚
长得快、嗯、
不是长得快的问题，
磨得快跑玩得多
味儿大，有时候可能还能辣眼睛你天天得给他换袜子，可能一个星期你得给他备5双袜子，这就是50块钱，一件长袖衬衫在60多块钱，所以有时候夯不啷当的一买，刚才陈云提到了每个学期开始之前政府会给有一些家庭就是补发这个 school bonus，
嗯，
那么这个你知道它也是根据这个家庭的收入来算的，有一些收入可能普遍偏高的家庭你可能这方面的这个福利津贴就没有的，那拿到这个的时候开始拿到这笔钱，那位家长朋友跟我讲欣喜若狂，哇，这笔钱到了，我可以给孩子买校服，就夯不啷当几个孩子一买下来，
这还不够是吧，
可能还出现了财政赤字、
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孩子他有时候他丢三落四，他会丢掉一些夹克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
一个书包也是很贵的，他买了一个书包，我记得他儿子买了个书包是85块钱澳币，他告诉我，因为学校他要指定买一种书包，所以算下来以后这笔钱他是不仅仅是捉襟见肘的问题，他压根儿就 cover 不了就是买校服的这个费用，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有同样的感受。
嗯，然后我的感受呢就是说在听众朋友打电话之前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校服很贵哈、
嗯、
但是其实在我所经历过的这个大部分的公立学校
吧，
对，它都有一个办公室，就是旁边会挂一个一串这个校服，都是二手的。
对对对，
就是当然像你说的袜子，最好就不要去买二手的了。但是像二手的书包啊，还有这个校服啊，都是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夹克会丢啊，书包会丢啊，我记得。我以前呢在一个公立学校发现就是他们老师会要求学生
写
上自己的名字，对，书包啊衣服啊，所以你去买二手的衣服也会发现那个二手衣服上
面
有时候会有写
原来主人的名字，
对对对，所以呢学校有一个专门的事务招领的地方，
嗯，
那如果丢了的话就去那找一找，
对，但这个当中可能有一个问题，因为上次跟那个家长聊起来，就是因为给他建议就是可以去买二手的校服店，一般一学校他们的学校还真没有，也不是说所有的学校都有，所以如果一旦你涉及到要买新的的话，
嗯，
这个还
是很贵，真的
真的是很贵的。
嗯，但我觉得呢，校服呢，就是说只要你不丢的话，旧了洗洗可以穿，继续穿，对不对？只要不磨破。但是你要交通的话，你要去学校，你必须得走交通，对不对？这是避免不了的。同时呢，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呀，孩子他都爱玩，他这个玩具会贵得很。
你说的是比较小的时候的
啊、也不是
阶段的孩子，
大了之后他有大的、比方说现在
什么 iPad 啊，
还有 X360 Box 就那个，
对对对，
那个很贵的，
嗯，
并且他们那普通的滑板，你别看那个滑板质量要求高的，那个一个滑板很贵的，
嗯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动员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勤工俭学呢？像这种什么滑板啊，像这种游戏机啊，其实小孩子攒起钱 了很有动力的，也许可以让他帮忙洗一下碗啊什么之类的，
就看赚一下钱了。
轻松心情早咖啡，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哈。我们今天跟大家早咖啡讨论的话题就是有关育儿成本，当然也讲了各方面的这个开支。现在我们有一位从堪培拉打电话过来的徐先生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早上好，徐先生。
哎，早上好，主持人好。
哎，你请讲。
各位听众好。
嗯，
这样，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像你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旅游费啊，还有这个校服费，这其实都是很小的一部分。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最大的费用还是在学费之中。
嗯，
因为我小孩是读私校的，是。
嗯，
在坎培拉嘛，就是怎么说呢，我小孩读的私立学校不算最高档次的，就是中中等等的吧，中中平平的。
嗯，
然后这个学费一年就占了我的收入的税前收入的这个将近三分之一。
嗯
啊，
嗯，
所以
那你选择这个私立学校的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宁愿用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一来帮你的孩子付私立学校学费，而不去享受这个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呢？
这个还是我们应该是华人家长吧，在总不能穷教育这一块吧。
嗯，
像我们这个第一代移民过来的，然后听说了解啊，知道公立学校就是他们放学以后没有作业啊怎么样的，那还是希望于这个小孩子多练练笔头啊，然后私立学校对这个纪律要求也要严格一点啊，就是避免孩子以后的行为出轨啊什么犯的不必要的错误吧，反正都是从这一方面去考虑吧。
嗯，
公立学校感觉啊，公立学校感觉好像就是应该还是比较放养一点吧，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约束吧，应该是。
那您现在孩子多大了呢？
我孩子一个十岁，一个是七岁。
都在私校吗？
十岁和七岁。
漫漫长路啊。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开销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呢？
一个孩子。
嗯，那接下来这个两个孩子就占三分之二了。
二分之一。
两个孩子，两个三分之一加起来应该是三分之二了。嗯。
对。
嗯，觉得压力比较大哈，还是。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我效果还是应该不错吧，反正我们送进去了，然后身边的朋友很多也送进去了，
嗯，
然后他是每年这个学校还不断扩招，
哦，
应该感觉还是，而且就是能送，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能把小孩送去私校的话，这个家庭经济还是应该是比较好的，像是就是不周围的孩子不会太坏吧，反正应该就
是，
嗯，
是这么认为的哈。那现在您觉得花了这么多的钱，刚讲两个孩子就是三分之二的您的税前的收入了，从您现在看效果来看，您觉得这个钱花的值吗？
值不值，
咱们讲的性价比嘛，对吧？
就可能要看以后，是吧？太小了，七岁和十岁。
你要看以后他这个小孩成长，他是不是有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啊？是否有成就啊？
嗯，
还是他犯了事啊？如果他犯了事，你肯定就觉得不值了。如果他没有犯事，找到好的工作，那你肯定是觉得值的。
嗯，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还能够承受得住吗？老二马上也要来了。
坚决承受住是吧？
老二已经在
承受
了，对了，
七岁上学了，
再苦再累也要挺得住。
嗯，
真是一个好爸爸。
首先呢，非常佩服您的精神哈。不过你刚才讲到这个非常简单的去判断说私立学
校
就一定好，这个私立公立学校就可能就是会很大的百分比是不好，这个呢也是不一定的。我们还是可以多了解。
怎么样，就是徐先生自己觉得这个当中，您关键是这个个人感受也很重要。
对对对，
那非常感谢您从堪培拉给我们打电话进来，非常感谢。
啊，
嗯，
谢谢
好，
谢
谢，好，再见。我们来接听一下，还有一位沈先生，早上好，沈先生。
你好，早上好。
哎，您请讲。
听到你们的节目哈，就总体来说，澳洲还是很人道的一个国家哈。
嗯，
对，在整个全世界的福利排名上也是站在前面。
嗯，您觉得养孩子费用？
对，我两个孩子是。
嗯，开销大吗？
应该还是大的了。不过我觉得有两点了，一个是量力而行，另外一个是因材施教啊。
嗯，
啊，
嗯，讲的很哎，那您先哎。掉线了哈，我们沈先生掉线了。我们
主要是这两点概括的非常好，
量力而行哈，因材施教。现在洛杉矶我们的线上还有一位罗女士，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早上好，罗女士。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哎，您请讲。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贵啊，因为我不送孩子读私校，他只是读我大的就读那个教会的中学嘛。
嗯，
那也要差不多7000块一年。开始之后我还认为我可以负担得起，还可以拿两个工作。
嗯，
然后当真的要交学费买校服的时候，一件冬天的裙子短裙要100多块了。我说这个布是什么东西？就普通的一个，
主要是一种
不是就 polyester。
嗯，
也要100多块，一件外套200多块。然后你还要鞋什么？
对，
鞋干鞋，
就是这身行头治下来就是挺贵的了。
嗯，
那就觉得每个月那个银行都清本了，每个月就是说哎呀为什么银行就没有钱了。
嗯，
我们又不大花，就觉得真的好贵。比如说你可以说不让他学，这因为我就觉得我理解我女儿，她本来不是那种很 bright 的女孩子，就你就觉得她应该需要的东西是令她有自信性，就让她去学画画、钢琴。哇，这个钢琴65块钱一节课。
嗯，哎呦，
虽然是可以令她很，人家很羡慕她，觉得她很 talent， 但是我这个口袋就是说，
压力很大，
就越来越扁，就压力很大。真的，
您刚刚说您打两份工，其实才能支持住她，支持她能够去读这个教会学校是吗？
不是，我说我跟我先生两个
工作，两个人工作来支持她一个人。嗯，
还有学钢琴啊
什么的，还有一个小的还没有开始学东西呢。
哦，就是这个到真正花钱的时候，老二还没开始。
倒是让老大教老二吧。
哎呦，那你
老二才6岁，还有一段时间，我说怎么办呢？我问他要写什么，说他要写 git， 我要写 I want to learn git。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救命，就觉得有点好累。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内人会觉得这里很轻松。
这就是您的感觉。
我就没有这个轻松感，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轻松感。
嗯，
因为我已经不逼他去又补习啊，又没有做这么多，只是说学一些课外让他记性而已，已经觉得很吃力了。